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4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否定旧势力迫害，实修自己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2号。我将这一年来自己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体悟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正念足。我曾经两次被非法判刑迫害，2022年6月底结束第二次冤狱回家。我一直都在思考，为什么没有成功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呢？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？通过这一年多来的学法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找到了主要原因是没有真正做到100%的信师信法，正念不足。虽然也向内找，也发正念解体迫害，可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解体迫害。明慧网2019年刊登的一篇文章《信师信法显神奇》给我印象很深。2006年同修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，当二女儿告诉他公安局第二天准备送他到劳教所，劳教书都下来了时，这位同修坚定地说，他判我，我判他入无生之门，他是三界内的生命，我是三界外的生命，判我，他也得有那么高的层次。当天晚上同修发正念，坚决不离开冠县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同修回家，到家后二女儿告诉他，他的材料已经送到聊城，名单到达淄博，女警某某某费了好大劲儿把他从劳教的名单中取消。女警说，我不管你娘了，我管不了他，我的亲戚都是我亲手送去劳教了，只为你娘开了绿灯，自从你娘来了后，我天天睡不着觉，头疼，心烦意乱。同修的这篇文章《信师信法显神奇》，这几年来我陆续看了听了很多次，当第一次看到同修说判我，他也得有那么高的层次这句话时，我的心头一震。当时我就想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？这位同修凭着信师信法坚定的正念解体了迫害，也证实了师父在《红引二师徒恩》中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这句法的真实不虚。其实师父的法中早就告诉我们，1999年720之前就把我们推到位了，推到了我们最高的位置。对这段法我领悟不深，对师父赋予自己的能力认识不足，也导致自己正念不足。回想自己的两次被非法判刑迫害，过程中师父多次点悟，这都是假象。第一次被非法判刑，旧势力强加给我了一些怕的物质。第二次被迫害时，师父曾经点悟我，师有回天力的真实不虚。师有回天力，选自《红引二师徒恩》。可是我受到第一次被非法判刑的这个假象的影响，自己的正念不足，主意识不强，被常人的眼见为实的观念障碍，最终没有成功解体迫害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法中没有网络封锁，法中没有迫害。网络封锁和迫害都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和大法弟子的，所以我们就是不承认这种迫害加封锁，我们就是要依法清除这种迫害加封锁。我们成功的突破网络封锁，我们成功的解体了迫害，才是符合了法的要求，才是走正了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。前一段时间我突然悟到，师父在1999年720之前就把我推到位了，推到了我最高的位置，而且这个位置是新宇宙中的最高位置。旧宇宙中的一切都够不着我了，我是新宇宙的王和主。当我悟到这一法理，在接下来的整点发正念时，我感觉到巨大的能量包围着我，身体发热，能量场很强。我在以新宇宙王和主的身份发正念除恶，虽然我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，但我知道此时的正念威力无比。 同时我也体悟到了正念足的一层内涵。只是有正念还不行，这个正念还必须得达到足够的程度。这个正念还必须得相当强大，真实地体验到了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金基要旨二》也三言两语中说，有多强的正念，有多大的威力。那么怎样才能时时保持强大的正念呢？正念来自法，师父讲法时总是强调要多学法，学好法。20多年一路走过来，我深刻地体会到多学法、学好法是我们时刻保持强大正念的根本保障，也是我们做好三件事的前提。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，真是走得跟头把式的，跌倒了爬起来，再跌倒了再爬起来。慈悲的师父从没有放弃过我，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师父牵着我的手走过了26个春秋，直至今天。第二部分，修去怕心、疑心、戒备心、怕被迫害的心及被迫害思维。我两次被非法判刑迫害，旧势力强加给我了一些怕心、疑心。我第一次结束冤狱回家后，曾经有人在我住的对面的楼房非法监视过我一段时间。第二次结束冤狱回到家中第一天，我站在阳台上，就看到对面楼房一个光头男人把纱窗打开向外张望，于是我就怀疑对面楼房有人在监视我。我在随后的几天早晨出去买菜，不由自主地向对面楼房张望，果然看到这个光头男人把纱窗打开看着我出去。在随后3个多月的时间里，这个光头男人每次向外张望时都把纱窗打开向外看，这种情形与前一次对我非法监视人的举动一模一样。婆婆有一段时间需要我照顾，我就搬到婆婆家住了几个月。我到婆婆家第一天早上3点左右起来晨练的时候，无意间向窗外看了一眼，发现对面楼的一个窗户灯亮着。我心里想，还真有开夜车的人呢。无意中我就注意观察对面楼的情况，因为我每天都要到晚上发完12点整点正念才睡觉。第二天我早起晨练，看到对面楼的那个窗户灯亮了一夜。这时有一个念头打入我脑子，对面楼亮灯窗户是不是有人在监视我？转念又一想，我搬家也没告诉别人，这监视的人来得也太快了吧。通过学法，我增强了正念，明白了这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怕心、疑心、戒备心、怕被迫害的心及被迫害思维。我的本性一面是没有这些人心和被迫害思维的。所谓的监控、监视都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。师父不承认，我们大法弟子也不承认。我就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怕心、疑心、戒备心、怕被迫害的心及被迫害思维。一有这些念头冒出来，我就清除他们，逐渐的怕心越来越弱。我每天都发正念清除利用辖区派出所、街道、社区等中共协党任何一个单位、组织和个人对我的骚扰，使得这些人对大法犯罪，毁灭这些世人的一切邪恶，并把安排这种迫害形式的旧势力彻底清除。结果出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，今年3月份的一天，我突然感觉到腹部的法轮长时间在急速旋转，好像在自动除恶。隔两天就有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我。8月初的一天，我又感觉到腹部的法轮长时间在急速旋转，我知道法轮又在除恶了。果然2天后，派出所警察又打电话给我。我真实地体验到了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，真的是有邪恶生命在操纵世人，迫害大法弟子。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法轮在保护我。正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。怎么保护呢？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 我们法轮会保护你。今年七月份，我又搬回自己家住。一天，我在阳台上向对面楼看，心想，那个对面楼的光头男人是不是监视我呢？我刚一想，马上那个光头男人就把纱窗打开向外望。我立刻明白了，刚才那一念是旧势力打给我的，我的本性一面是没有这些被迫害思维的。我就对旧势力说，你不要再制造这些假象了。我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怕心、疑心、戒备心、怕被迫害的心及被迫害思维。对面楼房一切都恢复正常，再没有那些假象出现了。第三部分，在家庭生活中修心。婆婆年纪大了，需要人照顾，婆婆和大伯哥的生活习惯是相同的，因此一直是大伯哥陪婆婆住。由于一些原因，婆婆让我陪住了几个月。婆婆是南方人，喜欢吃米饭，我是北方人，喜欢吃面条。婆婆口味重，特别喜欢吃肉，每天都要有肉吃，不然就吃不下饭，不喜欢吃蔬菜。烧菜要放很多油，要放很多盐。我平时吃得很清淡，吃得比较素，不喜欢吃肉。我和婆婆在饮食上正好相反，因此这几个月来，我俩在吃上的问题产生了矛盾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利用来提高我的心性的。婆婆长期和大伯哥住在一起，吃习惯了大伯哥烧菜的味道。经常是我辛辛苦苦烧好了菜请婆婆吃时，婆婆却说我烧得不如大伯哥好吃，甚至每烧一道菜，婆婆都要与大伯哥比，说我烧得不好吃，不合她的口味。我心里就不平衡了，忍不住了，愤愤不平地说，你自己不烧菜还挑三拣四。气恨心、怨恨心就往出冒，心态也不祥和了。我发现不对劲儿，师父也点化我要珍惜被利用来提高我的心性的机会，珍惜被利用来提高我的心性的人。我向内找，原来我还有不能让人说的心，喜欢被恭维的心，喜欢听好听话的心，气恨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执着自我的心、虚荣心、求名的心、利益心等。我就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，清除我空间场中自我的邪恶生命。我原以为这些人心已经修没了，谁知道在与婆婆的矛盾冲突中，这些人心全都往外出冒，我想压都压不住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修取这些人心执着。我每天都要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，即使这样，气恨心、怨恨心、愤愤不平的念头还是往外出冒出来了，我马上抑制它，灭掉它，不跟着它想。有时主意识不强，还随着这些念头想，想了一会儿，我发觉不对，就又清除它们。这几个月来，我就一直加强修取这些人心。现在我又回到自己家中，不与婆婆在一起了。婆婆说的那些话还在刺激我的心灵，这些人心还时不时地往外冒。我发现这些人心好像被控制着，不停地往出冒，冒出来我就灭去。我体会到了师父的良苦用心，为弟子的提高操碎了心。我想，只要我时刻加强自己的主意识，不符合法的念头冒出来了，我马上抑制它，灭掉它，清除它，不跟着它想。我坚信这些人心执着最终都能在法中修去，来自旧宇宙的一切观念也都能在法中修去。我经常在心里说，请求师父点化我哪里不符合法了，我每天都要在法上提高，每天都要修去人心和执着漏洞，我一定要在法中达到新宇宙的标准，达到大法的标准，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不辜负众生的殷切期盼。第四部分，结语。26年的修炼历程，我体悟到修炼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，对大法弟子的修炼要求越来越高，正法修炼接近尾声，在这即将法证人间的关键时刻，自己更不能掉以轻心， 更不能懈怠，要严肃对待自己修炼的方方面面。我要牢记师父的教诲。师父在《弘迎二精进正悟》中说，学法不怠，便在其中，坚信不动，果正连成。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，越到最后越精进。近来所在层次的一点浅悟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法能改变人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7日。自修炼以来，一直没动笔写过自己在修炼中的受益与提高，先将自己修炼中的点滴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向师父汇报。一、法能改变人心。那年的我在县城银行中心营业网点任主任。1996年初，我的直接领导拿过来一本《转法轮》，说这个功法很好，让我看看练不练。我简单粗略地挑拣着看了一遍，只记住了一句话：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送还书时，同事问：你练吗？我回答：不练。当时我心里说，我刚当上一个小领导，摸到了一点怎么往上升的门，现在去练功还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那不成了冤大头了吗？我可不学。两个月之后，他又跟我说，某单位礼堂放老师的讲法录像，你去吧，我给买票了。就这样，在不好意思推脱下，吃过晚饭，去礼堂看了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像。结束后，另一位同事给我说，明天你要是来得早，帮我占个位。我当时就告诉他，按照老师讲的，不能给你占位。这是我仅仅听了一天师父的讲法后的改变。从此，我正式走入大法修炼，我有师父了。修炼以后，听师父的话，严格按照师父讲的去做，在单位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98年，我带领的营业网点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，在家里由每天不是吼孩子就是吼丈夫的火药桶子，变成了一个遇见任何事情也不会生气的人。我彻底的变了。儿子比较淘气，很是贪玩。升入五年级时，开学的第一天，放学回来，书包里除了半书包的玻璃球外，只有一本新书。问他怎么就一本书呢？他说丢了。问他怎么丢的？他说不知道。问他放学后都去了哪里？他说与一个同学翻墙去了一个院子，装了很多玻璃球。书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。我让他领着我原路返回，连问带找都没找到。第二天老师告诉我，有同学捡到，交上去两本，剩余缺的书我就想了各种办法给他补齐。即使这样，我都没有一丝丝生气或发火，这不是强忍，而是心真的很平静。若在以前，绝对把他的屁股打得三天不能坐，还得把我气得火气冲天两三天，还得数了丈夫几天。儿子上初二时的一天下午，我在家坐卧不宁，感觉必须去儿子学校一趟。到学校，班主任告诉我， 两天前，我让他第二天叫家长来学校一趟，结果第二天他也没过来，已经旷课两天了。我就在学校大门口等，放学时间刚过一会儿，就看到儿子与一个邻居的孩子并排骑自行车经学校门口，由东向西而去。看到这个情形，我心跳加速，手脚颤抖。我告诉自己，我是修炼人，要理智，不能激动，更不能冲动。此时我跟在后面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交流。就这样一直跟到拐进回家属院的路上，这时的我已经平静下来。我喊住了他，并告诉他我是从学校门口跟过来的。回到家，我们交流了20多分钟，他告诉我他去电子游戏厅玩游戏了，并保证以后不去玩游戏了，也不会旷课了。儿子成年后告诉我，妈，旷课玩游戏那次还不如你和以前那样狠狠地揍我一顿，那样我还能偶尔去玩一下。结果你温声细语跟我聊一通，弄得我想去玩，心里就会不安愧疚。因为你的信任，从那次以后加高中3年再没去过游戏厅，就连网吧都一次没去过。我真心地按照师父的话去做，儿子也健康地成长起来了。是的，只有法能从内心改变人。二，转变观念。一直以来，打印机的使用和维护基本都是遵循商家告诉的方法和注意事项使用。2019年秋，我使用的那台佳能 6500A3 打印机出现打印十来页后静止时就表现出很吃力的哼哼的。后来每次纸张要进时，我就用手在上面轻轻地往下推着进纸。每次要用它时，我心都是揪着的，感觉很糟心，也很无奈，就想着把它换掉。一天学法时，和同修交流谈到此事，一同修说，他的机器打台立心时，每天都是连续打10来个小时。我问，打3个小时，你不让他休息吗？他说，休息什么？一年之中也只有这个时候是用他的时候，平时又用不多。我哑然，事情还能这样想。与我一起做台历的同修，当时也有一台和我出问题的打印机同款的机器，他的机器的问题是接触不良，表现是打印设置好，开始打印后，电源线、数据线都不能有一点触碰，到后来发展到放打印机的桌子都不能碰，只要触碰到以上的任何一个地方，打印机立即把正在打印的纸张吐出来，再重新开始打印刚开始设置的数据。我俩每天提心吊胆地打印。回来后，我与这一同修交流，并达成共识，转变人的观念，并与打印机沟通，我们是超常的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被师父选择成了注师正法的大法徒，而你们是我们选择的注师正法时期的法器，你们也应该是超常的，你们不是普通的工具，让我们一起同化真善忍大法。说是这样说了，想也这样想了，在现实操作起来，心还是不自觉地提起，怕他们还是原样。人念人心在一点点地放，机器在一点一点地变好。每当心里纠结时，就想，打印机没事，是在修我们呢。经过反复的揪心放下，到第三天，忙起来，忘记想打印机了。随着我们心的逐渐放下的过程，一台打印机由半小时延伸到1-2个小时出现静止困难，最后到3-4个小时，再到症状完全消失。另一台也是如此，直到后来 都忘记了有什么接触不良之类的情况了。三，师尊的保护。2019年10月的一天晚上8点多，不知怎的，手的小拇指指盖在切纸刀上划了一下，只看到手指冒血了，我在心里喊了声师父帮我，到就近的卫生室简单的用纱布缠住，这时才发现整个小拇指的指甲盖全部削掉了，手指包好回去该干嘛干嘛。俗话说十指连心，可我从指甲盖削掉到指甲盖长出来都没有疼一下，感谢师父替弟子承受了。2019年11月，因是去之前一位同事家，他家房子大而空旷，地面又是地板砖，房间感觉很是清冷。同事给了我一个又轻又凉的薄被子，越躺感觉越冷，我在心里就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冷。瞬间就感到周身那种微微的暖融融的包裹着我，我在感恩师父的暖暖幸福中睡着了。2022年10月8日的下午4点半，骑电动三轮车去接外孙放学，过马路还剩一两米多就要过去时，被一辆飞速横穿的摩托车撞上，当时脑子空空，心里喊了声师父救我，紧接着三轮车被撞了个侧翻，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帮我从三轮车里的地上扶起来，然后把车扶正，又找修车的过来，三轮车前三叉被撞断，定向柱被撞弯，车胎爆了一个，车棚连摔带撞烂了多处，他6万多的摩托车前面撞坏两处，只这两处修理费2000元不一定下得来，可见小伙子当时的车速得有多快。而我左腿上只有前臂大小的一块青黑，是师父的保护，我毫发无损。2023年4月的一天下午，突然心里难受，胃里也往上翻，接着就排山倒海般的呕吐起来，感觉腹腔、肚子里的肝、肠、胃等五脏六腑像洗衣机洗衣服般的旋转翻腾，短短几分钟时间就疼得实在受不了了，承受到了极限。这时我在心里跟师父说了一声，师父，我实在承受不了了。瞬间排山倒海变成了温和细雨，疼痛刚好降到我能承受之内，我感恩的泪水也随之流出。这一刻再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弟子。我家是学法点，2020年新年瘟疫第一次封控，我们学法组一天也没有间断，有一同修2个星期没来学法，学法点同修都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想必须去看看什么情况。这天学完法我就去了他家，看了2个出入口都有4个人把守，我就去了较大一点的出入口，心里想着这个口大也是4个人把守，严格程度上应该是比较好糊弄进去的，还想着人家问要出入证我怎么回答，结果我想好的怎么回答的都不管用，必须要出示身份证、出入证才能进去，无论怎么说没证就是不能进。这时我想，看来是用人的法子不行，不管那么多了，今天我一定要见到同修，这一念一出就定在那里，就去了另一个出入口，什么也不想，目不斜视，大大方方，把守的4个人给我前面的人要2证，又喊住后面的人请他出示证件，而对我像没看见一样，我就这样过去了。到同修家，同修还挺惊奇，问我，你怎么过来的？ 跟把门的人都认识，我出去还跟我要证件呢。我就跟他讲了我进去的过程，问他怎么没去学法。他说以为我那儿也封了呢。我告诉他我那里只封了一天。当我知道小区被封了时，我想我这个小区可不能封，我家是学法点，同修还得过来学法呢。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学法形式，谁也不能给改变了。结果第二天大门上就只挂了个锁，进出自己开门关门，门卫就在门卫室看着不管。所以我们不能让人的表面框住，该干嘛干嘛。第二天我去给另一同修送大法书，第一道关卡查得最严，八个人员，门的一边四个。我骑上电车，看都不看把守人员，直接骑了过去。第二道是小区门卫，第三道就是单元门，得用门禁卡。我刚把电车停好，就有人划门禁卡要进去，我接着就跟进去了。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。这么多年的修炼中，风风雨雨，磨难中，修心中，救人中，实修中，经历的太多了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是全宇宙中最荣幸的。作为住师正法的大法徒，我是最幸福的。愿世间众生都能得到创世主的救度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